无论你经历过什么，
阿们，
无论我的过去如何，无论电视机前的你有什么样的过去，你的过去不是你的结局。我们有机会重新开始。圣经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我认为这是指我们成为新的属灵陶土。秃头的人重生得救，不会因此就长出新的头发。超重30磅的人重生得救，不会一觉醒来就变得苗条。但我们的内在被更新，得着从神而来全新的机会，我们如果随从内在的新人，那么外在的环境也会跟着改变。要知道，圣经上说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但请各位听我仔细说，这节经文不是说神凡事都应允，神一定会成就。我想有时候我们以为，既然圣经有应许，那么不管我们的行为怎样，反正相信就能得着。不是的，真实的信靠会带出顺服。所以当神说凡信的人都能得着应许，虽然这些好东西是要给凡信的人，却不是说只要头脑同意就能得着。我相信神要我拥有丰盛生命，我就应该会有。错了，应该是我相信神要我拥有丰盛生命，他就会告诉我怎样能得着。我要跨出信心的脚步，注意听，别因为这句话而灰心，这需要时间。花的时间可能比我原本想象的还要长，而且可能比我想象的还困难，而且我可能要做出一些牺牲。但我下定决心要得着基督耶稣受死所要我得着的生命。如果他受死是为了叫我享受人生，我就不要再因为只是碰到一些不顺心的小事就垂头丧气，心情沮丧，悲悲惨惨的过日子了。阿们。你知道吗？重点是你可以参加特会，你可以去教会享受很棒的敬拜和讲道，我们为神的话语火热，但现实是你必须回家。我想我应该提醒各位，我不会住在这里，你们也不会。各位如果能待到周日参加完特会，周一你还会在电视上看到我。但事实上，我们不会因为得救就活在荣耀云彩中，欢唱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我们要面对现实人生，真实的痛苦、伤害和需要，有时候还要面对坏人，和他们打交道不是很愉快。但保罗说，我下定决心要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这样我虽然还住在身内，却能拥有复活的生命。保罗所说的复活的大能，使你能真实享受人生，即使生命中的一切并不完全照你的意思进行，你还是能享受人生。我们必须学会如何与圣灵同工。神对我们有美好计划，我们有机会重新开始，我们成为新的属灵陶土，让圣灵来陶造。但我们必须学会如何献上。这个词真美，献上，我越来越喜爱这个词。我们必须学会献上，而不是一味抵抗。我们必须学会如何降服，而不是顽强固执，是吧？来看一处经文，罗马书6:13。 如果你不肯学习顺从圣灵的带领，你永远也不会成为神所期望的样式。你说我希望神对我说话，但我就是听不到，你知道吗？我认为你低估了自己听见的次数。我认为我们误以为所谓的聆听神说话，就是你等啊等的，然后听见神秘的声音。其实神带领他的百姓时，最常透过灵里的感动，说不上来，但你就是知道，你就是知道自己不该做某件事，或者不该说了某句话，觉得自己该回去道歉，又想我才不要，他们也得罪我啊。说真的，神其实常常引导我们，光照我们，但我们却不顺服，因为那不是我们想做的事。我们必须学会献上自己，因为神引导我们做的事绝不会对我们没益处。各位明白吗？即使神要你放弃什么东西，你很舍不得，他不是想要没收你的玩具，他不是坏爸爸想要没收你的玩具，他是为了你的益处着想，要另外赐给你别的东西，他为你规划了更美好的未来，他想要帮助你看见，但你如果不放弃那些坏东西，你就看不见。阿们。在座某些人的朋友正在扼杀你的人生，我是说真的。你知道你为什么离不开他们吗？因为你怕孤单，怕没人找你，怕星期五晚上没有事情可做，所以你就困在关系里。坦白说，我曾经孤单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因为我顺服神，做他呼召我做的事。当初我开始服侍时，一般人不大能接受女性讲员，我失去朋友，我的教会要我离开，当时我处境艰难，但我不能再回到信主前的光景，我下定决心不能再过得那么悲惨了，我必须弄清楚这信仰是怎么一回事，我必须弄清楚，我不想只是周日早上坐在教会长椅上，周间在家和丈夫吵架，周日又回到教会，信仰不该只是这样，我必须弄清楚。信仰确实不只是这样，对在座每一位来说，信仰都不只是这样。各位，只要你开始认真的跟随圣灵带领，那么信仰绝对不只是这样。我知道我不该那么说，但是我不该吃这个，但是我不该看那个电视节目，但是你的态度基本上就是，我知道那是神的旨意，但我要照自己的意思，好吧？那你就是不打算拥有耶稣为你赎回的生命。谢谢。你那样生活还是有可能会上天堂，只要你真的相信，真的相信耶稣为你的罪死。但就算这样，你也应该会想要顺服神。我只是觉得现在有许多人的信仰很草率，很多人只是说我会去做礼拜，但你周间的生活如何？想想看，你周间做了什么？你的同事能看出你跟别人不一样吗？还是你随波逐流，因为怕被说闲话，批评论断，没人一起吃午饭？我们必须为真理挺身而出。我不是要各位行为表现怪异，被人看作是迷信宗教的疯子，那不是我的意思，那不是我的意思。我说的意思是，要开始做出正确决定，好让你的生命结出好果子。老实说，你如果离开先前所结交的某些朋友，你可能会孤单一阵子。我老实跟你说，这是很可能会发生的，但这对你有很大益处，因为如果你只剩耶稣，你就会更认识他。 你如果只有耶稣，就会和他非常亲近。好，罗马书六章十三节这么说，我很喜欢，不要持续将你们的肢体和技能献上，先前提过献上这个词，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，做不义的器具和工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而永远活着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和技能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说得真好，有谁知道受试探去犯罪是什么感觉？好，有多少人知道抵挡试探是什么感觉？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是向试探屈服？家里的争吵大多能避免，只要你不坚持，一定要辩赢。是吧？这很有道理。我不能让他自以为自己是对的，我受够了他的自以为是，他也会错啊。亲爱的，我告诉你，男人不会错的，没办法。男人就是这样，那是他们的一部分，大概跟自尊心有关。男人就是觉得自己有道理，但女士们，我们看法不一样。我们自己知道就好了，我们就让他们觉得自己对。开个玩笑。希伯来书十章十六节，主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他们所立的盟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，他们内心的思想和理解。以后就说，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。我不再纪念。注意这边，接下来的内容我认为非常重要。这些罪过和违背律法的事既已赦免、饶恕，并且免去了刑罚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我们要从这里学会这点，也应用在实际生活中。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，这救恩是既宝贵又完全的恩赐，以至于我们永远不再需要为了赎罪而献祭了。我们不需要，我举例说明好了，当我做错事，请求神赦免我，我得着神的赦免，就不必有罪恶感。这是我们最难想通的部分，因为我们觉得至少该花几天的时间谴责自己，思想自己有多可恶。有时候单单领受神的赦免然后继续往前行真的很挑战，但是圣经指出，你不需要再为罪受罚或献祭赎罪了。我学会一项功课，这是我的人生经验，也许有人会有共鸣。我个人认为，从前当我们犯错的时候，或者也许你从前犯过不少大错，或者也许你从前有过许多痛苦的遭遇，但是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以后，你就不再需要为了从前的错而受罚或赎罪。我自己过去多年来，虽然相信神已经赦免我了，我却一直活在罪恶感里面。无论去哪里都背负着罪疚，这听起来很可笑，但却是真的。我一心安就觉得不对劲，我太习惯感到不安了，并为某些事情心怀愧疚，以至于当我开始明白我不必再为过犯付代价时，感觉很不对劲，好像感觉这么好很不对劲。我调试了一段时间才适应，原来我可以这么自在， 另一件让我挣扎的事情是，我不大会享受生活，我很会做事。我很会做事，我绝对不负所托，使命必达。因为工作有成果时，我会觉得自己很不错，我把自我价值建立在工作上。神不希望我们以工作来定义自己的价值，他要我们以在他里面的身份来定义。当我们做到这点时，我们做什么工作都没关系，我们不必有尊贵的头衔，无论神交办什么工作，我们都能做得很开心。如果他要你上台，很好；如果他让你扫厕所，也很好。每个人都想站上舞台，但没有神的呼召，你承受不了。这一小时的名声和荣耀，远远比不上随之而来的挑战。神托付你什么工作，你就开心的去做吧。你不必为了从前的过犯而放弃现在的喜乐，你不必为了从前的过犯而充满罪恶感，你不必为了从前的过犯而一辈子埋头苦干，拼命工作，工作，工作。你可以享受生命。阿门。你可以喜欢你自己。你知道吗？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个有过去的女人。哇哦，抹大拉不是她的姓，是她来自的城镇。像我就是芬顿的乔伊斯。那是当时的称呼方式。当时耶稣身旁还有另一个玛利亚随行，称为伯大尼的玛利亚，这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。要知道，神选召的人往往不是来自大城的名人。拿撒勒人耶稣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神为什么不把他放在更尊贵的城市？神为什么不拣选更尊贵的人做门徒？神为什么不拣选一位更尊贵的女子，让她用香膏来膏抹耶稣呢？这位玛利亚过去的身份很可能是妓女，她用来膏抹耶稣的香膏，有可能，我没有经文印证，只是猜想，她用来膏抹耶稣的香膏，有可能是她用卖身赚的钱买的，但那是她拥有的，价值一年的工资。耶稣为他做了这么多，赦免了他，从他身上赶出了七个鬼。圣经指出，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个罪人，但你要知道，他是布道团的成员。哦，他是布道团的成员。我很谨慎挑选随行的同工，特别是核心成员，因为他们一直在你身旁。但这个被指名的罪人玛利亚却随行布道，一直跟在耶稣左右。当神赦免你，你就蒙赦免了。你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。在基督里，我们是完全平等的。各位明白吗？在基督里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腊人，自主的、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。我们没有他，就算不得什么。我们的一切都是他给的。我能做目前的服事，完全是因为神的恩赐。我如果没有这恩赐，就做不到。你如果没有恩赐，也不能做你目前的服事。注意听我说的话，请明白这点。神的托付没有什么是微不足道的，听到了吗？魔鬼总想让我们觉得自己渺小，渺小。当大卫的兄长见到他， 大卫到战场上，哥哥们却不想看见他，因为他们知道大卫已经受膏为王，心里很嫉妒。他们说，在旷野的那几只羊，你交托了谁呢？他们想贬低大卫，让他觉得自己渺小。我们没有时间看所有经文，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，神故意选择，我们还是看吧。哥林多前书一章26节，弟兄们啊，可见你们蒙召的，按着肉体，你们被视为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和影响力的不多，有尊贵和高贵出身的也不多。不，神却，请注意听，神却拣选了，故意选择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，故意选择了世上出身卑贱的，微不足道的，被人轻视，受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自称有荣耀。神使用世人看为垃圾而撇弃的人，听见了吗？永远不要轻看自己，即使别人轻看你，你也不要相信他们，认同他们。你要说，不，我是神的儿女，我已蒙赦免，我是新造的人，我不受自己的过去辖制，有美好的未来摆在我前面，我绝对不想错过。我总是这么说，请注意听，我人生的起点非常糟糕，一个非常悲惨痛苦的开始，但我的结局却很美好。阿们。这样的美好人人都能领受，神不凡事应允，却凡事都能。只要你肯学习神的话语，让圣灵引导你的生命。我们总是在聚会中呼召，让人有机会觉知信主。不久前，我跟同工谈起，我担心很多人以为信主后就可以把问题丢给耶稣，让他解决所有问题，他们继续原本的生活，因为我们看太多了。你如果真的重生得救，生命应该会改变，很大的改变。你不会变得完美，但应该有所改变。我们应该不断改变，不断成长，变得更像基督。我想，我们有时候忽略了一点，就是，没错，你可以接受基督。如果你想蒙赦免，只要相信耶稣为你的罪死就够了。但如果你想拥有丰盛的生命，你必须将自己献上并顺服基督。你必须也愿意将掌管自己生命的钥匙交给他。无论你认为自己多聪明，都不足以管理你的人生。
阿们。
有一点很重要，我们必须明白，人都会犯错，也都会软弱。我们的神是救赎的神，他总是将我们从各样困境中拯救出来。如果你受困于过去，我希望你明白，你的未来可以不受过去限制，你可以重新开始。无论是人际冲突、财务问题、犯过的罪或失去健康，都可以重新开始。